李正浩在2014年脱北后的首次公开采访中说，经济制裁如果继续下去，将能够动摇北韩政权，为市场活动带来更多机会，引起各种腐败和不安定。政府失去控制将会直接打击以领导人为核心的体制的基础。他是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本星期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会晤前夕发表的上述评论。美韩两国领导人预计将关注金氏政权以及其核野心所构成的共同威胁。李正浩曾经是北韩劳动党中央机构的一名高官，负责北韩生产和贸易事务长达30年，为金氏政权赚取维持其政权极为重要的外汇。他脱北前最后的岗位是在中国大连，正务是北韩大兴贸易公司负责人。这个企业由北韩政府秘密机构39号办公室操控。美国财政部说，39号办公室参与非法经济活动，为领导层管理小金库和赚取资金。对于北韩在1990年代中期遭受严重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之时，北韩领导人是如何使政权维持下去的，李正浩有着第一手的观察。他说，当平壤面临巨大压力时，北韩会变得更加挑衅，并将重点都放在武器开发上。在国际社会扩大对北韩制裁的当下，这个有可能正是北韩的情况。国际制裁针对的是支持平壤武器项目的金融网络，但是金正恩似乎正在加速进行他的武器项目。自2016年年初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和一系列导弹试射。北韩没有掩饰想要开发能够携带核弹头并打击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导弹的意图，但是李正浩说，平壤将南韩视为其核打击计划的首要目标。李正浩说，目前限制北韩贸易活动的国际制裁正在摧毁严重依赖矿物出口的北韩经济。李正浩说，煤炭和铁矿石等矿产占到北韩出口的45%以上，每年的出口额达30亿美元。李正浩表示，由于担心经济过于依赖一个部门，平壤将无烟煤的年出口量限制在500万吨以内，但是这个规定很快就不再执行。到2013年，北韩无烟煤的出口是限额的2倍，2016年是限额的4倍，以便为北韩赚取更多所需的资金。李正浩说，这个明显的表明北韩是几咁缺乏硬通货。北韩矿物贸易的中断不单止会对北韩人民，亦都会对领导层产生重大影响，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李正浩说，在2014年初金正恩处决其姑丈张成泽之后，北韩暂停出口煤炭3个月就是一个例子。他解释说，煤炭出口中断不单止重创北韩的采矿行业，亦都打击了北韩经济的各个部门，包括平壤当地市场的小企业。当被问及有关北韩油价最近持续飙升的报道时，李正浩说，很大的可能是制裁可能导致北韩没办法从中国进口汽油。他说，北韩每年从俄罗斯进口20万到30万吨柴油，20几年来新加坡的公司起到两国间的桥梁作用。李正浩说，他们先同新加坡公司达成协议，然后由新加坡公司与俄罗斯油企签署另一份合同。他说，通过使好受尊敬或者是评级好高的新加坡中间人来同俄罗斯公司做生意，北韩甚至不需要先付任何钱就能够拿到油。李正浩在1997年到2005年之间深深卷入了运送俄罗斯石油的活动。他说，由于北韩油轮还在继续来往，平壤和新加坡公司之间的交易很可能还在继续。李正浩说，俄罗斯不是唯一向平壤提供石油的国家，北京通过油轮每年向北韩出口大约5万到10万吨的汽油。他说，北韩有大约10艘到12艘载重量达3000吨的油轮出入俄罗斯和中国港口。此外，中国还通过输油管道向北韩提供大约50万吨原油。所有这些流向金氏政权的庞大军队，而且是免费的。李正浩说，如果美国政府开始打击平壤的石油进口，北韩政权不可避免地受到重大损失。如果将从俄罗斯以及中国驶向北韩的油轮全部停下来， 就会切断北韩政权的生命线。华盛顿正敦促中国更多的参与。川普认为北京的影响力是解决北韩核威胁的关键。在上个星期的美中安全会谈上，泰勒森国务卿说，两国重新全面落实联合国安理会所有的相关决议。北韩事务分析人士同意川普政府认为的北京的作用是关键的看法。不过，很多人对于中国愿意通过制裁北韩来压制平壤敌对做法的公开表态持怀疑态度。前美国财政部官员、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安东尼·鲁杰罗是使用针对性的金融制裁措施的专家。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针对北韩矿物出口或者原油进口的制裁本可能对改变金氏政权的做法产生影响，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北京真正限制或者禁止向北韩进口矿物或者出口原油。事实上证据刚刚相反。李正浩亦都持同样的看法，他说他不认为中国政府会继续和美国保持一致立场并对北韩实施制裁，因为中国的战略目标和美国的不一样。他说虽然北韩威胁不断扩大，但北京完全知道北韩政权垮台或者朝鲜半岛统一对自己没什么好处。如果真的实现统一，朝鲜半岛可能会倒向美国或者南韩一边。李正浩2014年半途到南韩，并在2016年抵达美国，他住在大华府地区，与妻子和两个小孩一起生活。美国之音记者白胜元华盛顿报道。